男孩复活的见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12月3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所传讲的信息 Testimony Raising Dead Bo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1203。那非常感谢你波斯沃斯弟兄，那我真是很荣幸今晚能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为了他的美善而感谢赞美他，那我们相信今晚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好的，那神的祝福必临到我们，那帮助我们相信。那这个多余的灵在让我有点难适应。那在出埃及记23章，那我们从20节开始读这些的话语，那是神对他的仆人摩西说的，那吩咐他去巴勒斯坦地，看呢，我差遣天使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声音，不可惹他，否则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因为我的名在他里面。但若实在听从他的声音，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因为我的天使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向他们的神屈身，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他们完全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那我们可否低头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仍是永不改变的神。你对人类的大爱从未改变过，你伟大的应许从亘古到永远，你在以前所应许的，今天和你做出应许时仍然是一样的有效。每一个神圣的应许背后都有一个阿们，我们为此何等的高兴。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预言等等大部分都有双重的含义，我们祈求你今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抓住这里人们的心。父啊，求你应允，愿那些有需要的人看到他们现在迫切的需要耶稣基督，愿病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愿五旬节那天由全能的神借着差遣给教会的圣灵亲自设立的神圣教会的大能，愿他今晚带着极大震动的能力再来，把他自己蒙福的同在赐给我们这次的聚会，因为我们奉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啊，我有点把你们累坏了。那我晚上讲太久了啊，我喜欢见证和谈论我们的主耶稣。那今天早上我跟一个传道人说话，他告诉我有些人昨晚领受了圣灵，那一直以来都有好几个人领受了圣灵的喜，那是真的，我喜欢那个。那这是我有时候想，那有一位传道人他说，伯纳罕弟兄，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佛罗里达有两个教会合作吗？啊，那我想是这么说的。那我说当然了，那如果神说去，哪怕是一个人我也会去的，那不管是在哪儿，只要主带领去的地方。那不久前，那当我开始回到那里时，那施工场上根本没有一个人，那有来自各处的召唤，那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那天我们看着办公室在想，那里有美国有400多个大城市想要现在有聚会，那以前我和我妻子不得不自己做秘书的工作，我们住的地方那只有两个小房间，我们每天早上去邮局那用一个洗衣篮装满了信件，那我们会回到家那开始看。那我看了其中的一个信件，是来自堪萨斯州的一个人，他说，伯纳罕弟兄，如果你能来，我们保证每晚会有1000美元，那但是我们的教会那每次爱心奉献就有800美元， 那我们可以保证每晚$1000，如果你愿意来的话，那只要能待上两三个星期。那他说他们有很大的信心，能做很多的事情，他说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那除此之外，这里全国其他所有的教会都会合作。那我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一个萨克斯州阿尔多拉多的可怜的老弟兄，那他说，不但弟兄，我甚至没法给你一张床睡觉，我没有教会能带你去，我是在两棵松树下讲道，那我住的地方有三个房间，那我有11个孩子，他说我甚至连教会都没有，但神差我来这里的，神知道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那我说，乔老婆，一个对另一个，那说了反差，那我放在一边，我说那我开始打开信件，那有什么开始在深处这里搅动。那我说阿尔多拉多的那封信呢？那我没有把它打开，我读了又一遍，那最后那我给他发了电报说我会过去。我们去了那里，我穿着我的第一套西装，那$17，那鞋子上全是泥，没关系，那我在那里像在家里一样。那我下去，我们出发了，那我就自己支付我的酒店账单等等。我们在那里举行了2个星期的聚会，那所有的酬金都放了进去，那现在那里有了一个漂亮的大教堂，神的荣耀在那个教会里。有时候跟随圣灵的引导比跟随你头脑的引导要好得多，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神做事何等的奇妙。那有时我们环顾四周，我们想那里没有多少人，但我怎么知道某个地方没有一个芬尼坐在那里呢？我不知道，那这里可能有一个人，有神的手在他身上，那然后发生什么事，神差遣这人出去为基督赢得成千上万的灵魂。那是穆迪或者我忘记了是谁我不确定，那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叫他的名字了。那里面有些传道人会知道的，那一个洗衣服的老妇人，那来洗衣服，他心里一直想为神做点事儿，所以他租了一个旧的马厩，那把他打扫干净，那他用洗衣服等等的钱请了一个传道人来，那只有这样他才能请他去那里。他用$1印了些传单或什么的，那站在角落里分发。那那个年代，那你们为了工会的人跟我们今天一样的艰难，那可能还更难。那人们看了看，就把传单扔在街上，那没人想要。一个小男孩穿着他爸爸的吊带裤从街上走来，那头发垂在脖子上，裤子破烂，那光着脚。那他说你在发什么呀，律师？那他说单张，你要吗？就递给了他。他看着说我不认字儿。他说他们今晚要在这里聚会，那你知道那天晚上谁来参加聚会吗？那个妇人还有那个小男孩。那这位忠心的老传道人不管是谁坐在那里，那他去到那儿竭尽全力的把心里的道讲了出来。那天晚上那个小男孩，那我不记得是史密斯还是穆迪，那我不认为是穆迪，反正是其中的一个。那总之他在他的事工中带领了大约50万人归向了神。那天晚上他在那儿悔改了。那个可怜的媳妇的妇人可能直到他到了天堂才知道那天自己做了什么。那当你做正确的事时，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这是一句老的口号，那我要你们记住，做对的事情那是你对神的责任，想对的事情那是你对自己的责任，那么你就一定是对的。没错，如果你做对的事情，你就会有正确的结果，那是你对神的责任。那想对的事情，那是你对自己的责任，那你就会有正确的结果。我儿子14岁时，那我在这里告诉他，我说那站起来，像这样伸出手，孩子，你现在已经进入青春期了，那我经常不在家，无法指引你。他妈妈去世了。那我说现在，那我要你把手伸出来，那这是你的左右手，那得朝这儿走，我们就说那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对的，那你不能同时既走对又走错，那只要你走那条路，那你就是错的。那你可能认为你走对了，你可能看起来走对了，但你的结局肯定是错的。那当你走这条路时，你可能认为自己走错了，但你走的却是正确的，那你一定会有正确的结果。那事实是什么？那完全是事实。我说只要记住，那任何时候如果是遇到了麻烦，那爸爸来找你时，你就会像这样张开手臂说，儿子，你选了哪一边？那是的，你现在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了，你必须自己行动。那我已经照着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把你养到了这个年龄，那你会跟高中大学等等的男孩子出去玩，你面前会有所有这些东西，但记住，你始终要牢牢抓住正确的事，走在正确的一边，你就会有正确的结果。那摩西在这里只说了几句话，那指引以色列人，那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神为以色列人指引摩西， 那我只讲一会儿的见证，然后我们就祷告。那如果主愿意，明晚我要取一段的经文来讲。那如果明晚可以的话，如果主愿意，那或者下一个晚上，那因为这是连续六个星期的聚会，那每晚都在异象底下，那我没有必要解释的，因为你真是做不到，那你做不到。那我到了如此的一个地步，那我变得很虚弱。那我称体重的时候，我想我掉了大约8磅。那所以我想明天晚上我会讲点事儿，那讲一点，那讲一点或别的什么的。但我们也会同样为病人祷告。那但是现在呢，我一直在做见证，好让自己恢复一些体力。那星期天晚上我一离开这个聚会，就直接去芝加哥举行大会，那一次大的医治布道会。那他们正在芝加哥举行大会，然后从芝加哥去两天，在某个地方举行医治聚会。那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在芝加哥的某个地方。那然后我想我在去海外之前，那会休息一下。那当我到海外时，我要依靠你们所有人为我祷告。那朋友们，那么记住并写起来，那将是自五旬节以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的聚会。那主要就是当我去印度的时候，那这就写在我圣经后面的插页上，那是一个意象，那不会落空的，那一定会这么发生的。那等我完了之后，那一天晚上，那我把意象告诉你，那你可以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看意象成就与否，那它一定会成就的。那摩西在这里，那神告诉我，那当我坐在椅子上等候时，我脑子里想到一个小小的想法。我听说了博斯沃斯弟兄，那真希望他能继续下去。我喜欢听博斯沃斯弟兄的教导，他老了一点，那但他不这么认为。那我很高兴他不这么认为。那不久前，我想是在3-4年前，我37岁，那30多岁，那我奉差遣到了迈阿密这里。我和博斯沃斯弟兄在酒店吃完饭后，那就走了出去。那我走到海边，那时我已经30多岁了，那背都驼了。我抬头看着博斯沃斯弟兄70多岁了站在那里。他说到大海等等的事情，那以及主的再来，那一直都是他的主题。我说，博斯沃斯弟兄，什么时候是你最好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他帮那一兄弟也不知道，我只是个住在老房子里的孩子。他只是个住在老房子里的孩子。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吗？那他以这里的维生素为食，那这个比世上所有药店里的药都好。那你试试看，那看他会为你做什么。那我真是很钦佩他。那不是因为他坐在这里，而是因为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爸爸。那当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神取走了我的爸爸。一直以来，博斯沃斯弟兄就是我的第二个爸爸。我对他的爱是不死的基督徒的爱。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看到他活到耶稣来，继续传讲了正在传讲的这奇妙的道。他不是那种伟大那能言善辩的，但弟兄，我告诉你，只要听他讲的就会痊愈。那我可以对你这么说的，那你肯定会的。那许多人不是在找一个强有力的演讲者，他们在寻找如何能够摆脱癌症或疾病或他们的问题，那是他们在寻找的。那他们要来找到这样的东西。那神告诉摩西，他说，那我要差遣我的天使在你前面去，那在路上保守你。那任何人都知道那位天使就是耶稣基督，那他是火柱，那他是基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的名字还不是耶稣。那他说那里是巴勒斯坦，400多年前我向亚伯拉罕起誓要把那地给他。我说那地是你的，我把它给了你和你的种子，我给了你。那看起来像，那这就是我要你们看的地方，那这不奇怪吗？他说这地是你的，那上面却住满了西非人、耶布斯人、迦南人，那以及各样的仇敌。那他们拥有高大厚实的城墙。那现在的地是你的了，去取吧，它是你的了，我把它给了你，去拿吧。那这就是今天的人。如果你看到我告诉你有关神医治的事，那就说奥巴兰弟兄，瞧，那我昨晚接受了祷告，我的手又动不了了，那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是一回事，它是你的了，去拿吧。要当然的，神把它给了你。那问题是以色列人，那肯定的，神不会上去拿扫帚把他们扫除干净， 他说上个全部都给你了，你就坐在那儿吧。神从来没有那么做过，你只给我看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我就借着我的行为只给你看我的信心。瞧，那你必须去行，你必须为你拥有的每一寸的土地而战。那这里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都知道，你必须为每一寸的土地而征战，那直面撒旦，对不对？那朋友们，这不是去野餐，而是去战场。瞧，我们来这儿不是吃饼干的，那我们正在打仗。你能想象美国军队训练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饼干吗？呵呵，他给了他一套制服，他的枪，训练他到那里去战斗，保卫国家。那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捍卫神所赐给我们的权利。神所说的，这是我们的，让我们直面撒旦。那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那我们相信的干脆退后吧，因为你什么都没有。那你没有，那撒旦在任何事上都没有合法的权利，他所有的一切都被打败了，他只是个稻草人。那就是这样，他搅扰不到你。一个从神的灵生的人，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到他。那撒旦可以把东西强加在你身上，不断的推搡你，把你推出去。那如果明晚我回家，我抬头看那里，那有一大群人搬进了我家，他们喝醉了，是妓女也乱来，那我会把他们赶出去的。哦，你会怎么做呢？那他们说，我是人，这房子是被人类建造的，所以我也可以住在这里。我会说，这房子是我的，那这是我的合法财产，那我在法院有一份地契，表明这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那我会给他们通知，那他们必须搬家，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城里有法律会让他们搬家的，对吗？那任何撒旦加给你的疾病，那不管是什么，那每一个重生的人，那都有一个地契的证书，有从神来的证书。那圣灵在这里，那是要赶出任何的魔鬼，不管他是癌症、肿瘤、白内障，那不管他是什么，那如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通知的，那圣灵就会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没有合法的权利。那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神，对吗？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但你必须过去接过来。瞧，那以色列他们开始了，那神说，那是你的地，我现在把它给你了，我要给你一个见证人走在你前面，那这里会有一个火柱，我会跟着你，会准确的引导你到你该去的地方。那同样的，圣灵今天在带领教会，那没有办法，你唯一说的就是，哦，神在我的心里告诉我，耶稣基督医治了我，这是我的产业，那我接受，我继续前进，这是我的，那你就继续，那圣灵一直在带领你。那不管你感觉如何，如果你回到你的感觉中，那么你肯定会，那如果你回到那里，那每次你有一个消息的见证，那每次你看到你的症状，那时你就堕落了。那这里没有一个基督徒，那无论你信心多么坚定，但如果现在有件事抓住了你，告诉你说你不是基督徒了，那你开始做这样的见证，说我不再是基督徒了，那时你就倒下了，那你就不再是基督徒了。一旦你见证自己不是基督徒了，那你就从恩典当中坠落了，那你堕落了。那瞧，因为那你自己的言语说出了你是什么，每次都必须是信心的举动。那注意，神说，我必让我的惧怕行在你前面，神说我要给你开路，我要让我的惧怕行在你的前面，那你去的时候，我要打发黄蜂行在你的前面。当他们到了那里，我们发现他们看见那些有围墙的大城，那些探子出去了又回来说，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那些城的城墙有那么高。那他从每个支派中打发了一个人去，我猜是12个支派，那12个人中只有两个约书亚和加勒回来说，我们能行，我们可以得胜，那其他人都说我们做不到。他们来到加里斯巴尼亚，就是审判台，在那里他们失败了，那因为他们听从了大多数回来之人所说的，哦，我们看起来就像蚱蜢。那瞧，他们在看症状，而约书亚和加勒却在看神所说的话。那我要把那地赐给你，不管这座城有多么的高大，那巨人有多高大，但神比那一切都更大，那神是做出应许的那一位。所以他们想过去，那他们说，哦，那是一块美丽的地，那是一片美妙的土地。他们带着一切的证据回来了，那我很高兴有人越过边境带回了一些的证据，对吗？薛的先生，那地有葡萄， 十二先生，他们回来了，那带来了证据。那最后神不得不离开教会时代，那兴起了另一个人名叫约书亚，那进到了应许之地。那他们击退了每一个非利士，那瞧，神说我不会一下子把那地给你们，如果我一次给你，那如果我给了，那么许多的地方那就会变得贫瘠，野兽会增多攻击你们，胜过你们，我要一点一点的赐给你们，照着你们的能力使你们承受那地为业，我要把他们赶出去，一点一点的把那地给你们。那今晚神就是这么做的。也许今天你说我确实感觉好多了，那赞美神，我们得到了一些地，我们今天拿下了迦南，明天我们拿下了亚摩利人，那只要是照着你所能承受的，如果你一下子得到，在你的脖子的可能都会断了，瞧，所以神是照着你征战的能力给你的。那你说我昨天手不能动那么多，但今天我可以动这么多了，那赞美主，那明天我就能动那么多了，那看到没，那一点一点，那你必得着。哦，我告诉你们，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奇妙的事，那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当我被逼到了墙角，那无法越过，无法爬过，无法绕过，没错，但我信靠神，那结果他就开路，结果我就穿过去了，神带你穿过这一切。那当你从另一边出来时，那就像参孙杀死狮子一样，当他从另一边出去时，当他杀死狮子时，他从那只狮子的尸体上取了他所吃过的最甜的蜂蜜。有时当你靠着神的恩典得胜时，那将是你一生中尝过的最甜的东西，对不对？那如果你在属灵上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那他拿了那些是一点一点给你的。那我们受洗后住着这个大的房间，那你们知道，我认为神的国，那你们许多人四处去看看，那这里有多少基督徒可以对此说阿们的？那你为什么不在神的国里面四处看看，看看你得到了什么？你能想象一个人去买的房子，说我是那个房子吗？那他看看厨房，说我买了。哦，不不，你能想象有人把房子给你，那你走到厨房说我回到车库或某个地方说那房子挺不错的，然后就走了。不，先生，如果有人给我一个家或房子，那会走进车库，走进阁楼，走进地下室，那我要仔细来看每一个角落，看看我到底拥有了什么，你不会吗？那正是神要我们做的。当你受了圣灵的洗，那是一件好事，那当你成为了基督徒，那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你还没有到处去看看，那看你在那里得到的所有的祝福，那里有神的医治，那里有欢乐，有平安，那里面什么都有，有力量，那什么都有。那你知道吗？那神的国就像一个很大的百货商店，那你走进去某个大的百货商店，那你走进去，那这里有东西，那你看看那是你的了，那看看这里还有别的东西，那我喜欢大百货商店，你呢？那你怎么进去呢？借着一个圣灵，我们都受洗进入了神的百货商店，可以得到神一切的祝福。阿们。借着一个灵，我们都受洗进入了那个百货商店，那这就是百货商店，那这里给予人类的每一个祝福和每一个应许，是给每一个受洗进入这个百货商店的人的。那你只要走上去得到你所有的，这是你的了。那里有东西我必须要得到，有时我必须得爬得很高才能够得到它，那我看你够不到，那但我会找个梯子爬到上面去，那我想看看到底那里边有什么东西，你呢？那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人们谈论说方言，我想那是什么，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主要呢在你的百货商店里，我要找个梯子爬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那我不断地向神祷告，那结果他就临到我了，那我看到了别的东西，那些的祝福，我说我感谢主，那么弟兄在那里吃到了，那我也在这个百货商店里，那于是我爬上梯子爬上去，那自己拿一些，那如果你需要医治就爬上去，神今晚来到了百货商店里，你不相信吗？那只要伸手就抓住的，他是你的了，神应许给了你，但你不能站在这里说是的，我相信你是对的啊，我相信，那如果我去那里边我就能够得到，那就去拿吧，神说这是你的了，那就走上去得到他。哎们，我喜欢那样，那神应许了一切，一切都是凭着信心，一切都是你的，你拥有整个的世界，世上没有一样的东西。那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于基督徒的吗？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但他们会继承这一切的。那你知道谁控制着世上的每个国家吗？ 魔鬼。圣经说的是，耶稣基督也承认，那撒旦带走耶稣，把世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那撒旦是的，他说我想怎么带他们就怎么带他们，那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知道他反正也会继承这一切的，他说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就会召唤我的臣民来征战，但我的国是属天的。看到吗？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那在他里面死了的人要复活，跟他一起出来。那他是王，那我们现在是候选人，是他国度里边的臣民。那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地上，成为不朽的生命。那我能借着神的道来证明，那尽管你们在这里边每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在复活的时候都会变回到22岁左右的年轻人，那我可以借着神的道来证明这点。谁的先生，你会在那里永远年轻，你头上掉的每根头发，你身上出来的每样的东西，神都会在复活的时候给你恢复过来。那完全是事实。哦，是的，你是由许多石油和光等等的元素组成的。那但当他们离开这里时，那当你的灵离开时，不要担心，神知道他们每一个在哪里。你什么时候回来，也见你最初是在哪里。那你开始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那神是你成为的现在的你，对吗？那没有人把肉涂在你身上，把你建造成你现在的样子。那你只是靠着，那你按本性被呼召，那你只是成长到你现在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神绕过了所有这一切，只是说了一句话，就把水变成了酒。那不管怎么样啊，它最终会成为酒的。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神迹，那水最终会成为酒的，因为它会经过葡萄藤进入葡萄树啊，进入桶里啊，最后做成酒的。但神没有等到那样，他只是说话就变成了酒。那在复活的时候，那我母亲不必再生我了，那你的母亲怀胎九个月后生了你，那你长大了，神会绕过性等等的东西，只是说话，那事情就成就了。他是神，那太好了，不是吗？那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那不再有，哦，那将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那想想，我们知道那是绝对的真理，那我们必须把它告诉别人，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把他们带进来。那神是，那圣灵在这里直接的证据，那每晚都可以看见。那时间还早，那朋友们，我想给你们做一个见证。那每晚圣灵在这会场里直接的证据，那在我看来，那几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告诉你，那如果你能原谅我这么说，你必须从你所处的污秽中出来。那今天我跟会场里的两个传道人交谈，那我想是今晚，那他们两个，那他们告诉我，那他们中的一个说到每晚高降临时所发生的事，那我必须从录音带上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有时，那我的孩子在我回家后或别的什么，等我恢复正常了，他告诉我说爸爸今晚发生了什么什么事。那如果那些传道人告诉我所发生的事，如果其中的 1% 发生在非洲，那印度或任何海外的国家，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了，那不会再有一个残废或生病的人，每个人都会把褥子堆起来，欢喜快乐的回家去了。那他们会点着火把，穿过丛林，高声叫喊，因为神的大能回来了。没错，但是在美国，那我们建造了巨大的教会混凝土槽，那当神为我们降下厚雨时，那我们却绕过去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那样的东西等等，看到没？那我们把它从人们的身上流干了。那他们看到神以这奇妙的方式工作，他们却说，哦，那是心灵感应，那是别的什么东西。那并不都是为了公会和进行会，五旬节派的也是这样。那没错，那是的先生，他们变得比其他人更糟。没错，那五旬节派和其他的一样的糟糕。那我在神医之上受到的最糟糕的对待，就是来自一个五旬节派的弟兄。那他不，那我们在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兵工厂，那里只有几千人， 那都很多的作为，他说我甚至不会让一个相信神医治的人坐在我的椅子上，他不给我们那个地方，那还是个全福音派的传道人，他不是全福音的传道人，他只是假装是个全福音的传道人，没错，他不可能是，他那样做是因为，那他不可能是，那如果你相信福音，你就会相信的，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是神的儿子，你会相信凡事都可能，因为你是神的一部分，你必须相信圣经。那朋友们，那我的信心那是建立在，那在这点上，我可能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人，但是我的信心是基于一个给我的恩赐。那有些人是领受了启示，那有些人是从神的道中看到的，那有些人是借着灵感来接受，但我的是一个异象。那当我看到那些异象发生时，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的。那只要我见过很多的，我来这里的路上，当我第一次遇到波斯沃斯利兄时，那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讲一下这件事。那只是发生在佛罗里达，那我正打算到佛罗里达去见一个叫小大卫的男孩，那他在那里有一个聚会，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奥克兰的地方见过的。那他有一个小礼堂，那里礼堂能坐大约7000人，那他那里坐了大约3000人，那我有一个可以坐3000人的礼堂，但却有7000人，那所以他说那我们就交换礼堂吧。那我想知道那个小大卫是谁，那他是那么大点小男孩，他一直对我说布兰弟兄，那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他说我叫小大卫，我的手能够放在他头上的很小。那我是这么想的，你知道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男孩，妈妈告诉他们耶稣是生在马槽里等等的故事，所以我以为他也是这样。那一天晚上聚会结束后，我溜过去听这个小男孩，他很晚才上来，那在这个孩子讲道之前，那他们有很长时间的开场白，那弟兄他可不是个孩子，他脱掉外套拿起一段经文像一个男人一样传讲，那男孩是个传道人。那你们知道我开始对弟兄们说了，那太棒了，你们弟兄，你们所有的教会里面做爸爸的都该支持这个男孩。那其中一个人说，哦，他是属于耶稣之名教会的，他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我说我才不在乎他属于什么，神的手在那孩子身上，那才是最主要的，那不管他是什么派别，那有什么关系呢，像里面那些争论不休大惊小怪，那就还是属肉体的，在神面前永远得不着。是的，我说忘掉那个绕过来，你们就会得到成千上万的小孩子。但另一个派别的也想有他们自己的小大卫。我来到佛罗里达这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事情，他们在迈阿密的报纸上刊登了2页那么多的在城里的小大卫。那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他们的群体去了这里，他们就会失去一些人，那这样我想到了一张饭票而不是试图让人得救。那没错，对这种东西没有半点的恭维，不先生。那我的意思是，我这么说我不会收回我所说的。那看起来那么害怕人会好，弟兄，我们出去是做什么，如果我认为那是张饭票，那我就会找份工作，去某地方找份工作，那主要的是要让人得救，帮助别人，那才是基督徒的态度。在每家报纸中，那我记得在路上那个小男孩在弗拉格洛街的某个地方搭了一个帐篷，那太可怜了，那只有一小撮人的坐在那儿。那当他们听说我第二天要来了，那弟兄，城里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神医了，我告诉你，那把一切都光是这种想法，那罪人看到这种事情，他们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哪里有问题，有问题。那当然有那种态度时，他就不能靠着神的灵自由的做工了，你不能够那么做，你能够想象吗？那弟兄姐妹们，必须是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爱，那你就没有神，神就是爱，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不管对方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必须有那种爱和交通，才能尽力帮助他。我们应该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神的国，不管他是去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还是去任何的地方，只要他是朝着神的国进发，那才是主要的。那种情形真是可怜。好的，那在去的路上我见到一个异象，那我到那里去讲了出来，那靠神的恩典，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全都坐满了人，那当神开始在那里运行时，那个大帐篷里边坐满了人。那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福音上的父亲波斯沃斯利兄，那他根本不认识我，那他听说过，那但当他来看见了，他说：“波斯沃斯利兄，这是给现在的。”那一项是这样的， 那我坐在家里，那在一个异象里出去，我相信是在一列下来的火车上，那是在那里，那我看到一个小男孩，那我希望你仔细的听，那你会明白的。那一个大约八岁的小男孩，一个小男孩简直我们说的那种瓦罐头，那棕色的眼睛，那他被车撞了，那出了车祸，他穿着一条过去那种小男孩穿的小短裤，那腰在这里啊，周围是纽扣，可能是叫紧身裤或什么的，那反正就是过去的小男孩穿的那种，那我以前还是孩子的时候也穿过，那裤子周围都是大的纽扣，那他穿了一双非常厚实的长袜，那他的小脚丫把袜子捅漏了，那里有很多的岩石，那里地上都是巨大的山岩，周围是常青树，那我看到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下来，今晚可能会有人坐在这里在阿密的聚会上听我讲过这事儿。那在我讲之前，我想知道是否有人在迈阿密的聚会上听我讲过这个意象，并说这个意象会成就，请举手。哦，瞧，到处都是。好的，那在阿密的聚会上，那我说有一天那会出现在医治之声中，因为神所说的必须成就，那绝不可能落空，那必须是那样，因为神这么说了。那你们许多人记得在同一次的聚会中，我想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星期，有一个小男孩淹死在灌溉的沟里，那据我所知他的父母现在可能坐在这里，但他的父亲听到了那个声音，那他也看到了神奇妙的工作，那他不让殡仪馆的人或任何人那把那个孩子抬走，那他以为他的孩子就是我在异象中看到的。那和克斯特拉先生，那他们许多人出去了，那他们带我出去看那个小男孩，当我看到那个小家伙时，他是个头发很黑的孩子，那不是的，他个子很小，那穿得很漂亮，那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家伙，那不是在乡村，那没有岩石，那我想那里只有几棵桉树之类的树立在那里。我说不，这不是那个男孩，那对不起，这不是那个小家伙。那我跪下来，那祷告安慰了那位父亲，让殡仪馆的人把这个小家伙安葬了。那我说那不是这个小男孩，小男孩不一样。那天晚上我来聚会，向会众解释说，那我回头看那个小男孩，但那是那他们把孩子放到帐篷后面穿过一片田地，那所以不是那个小孩子，他在水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把他拉了出来，那父亲不让他们把孩子拉走。那我就继续了，那我从迈阿密上去，开着车穿越美国到了西海岸，他到处告诉人们，那把它写在圣经的扉页上，那我说那是神告诉我的唯一还没有成就的事，那我说他会成就的。那向北去到加拿大，那穿越加拿大直到安大略省的温莎，从东海岸回来，那我都告诉人们这会发生，在每次聚会中我可能都提到要他们把这个写在圣经的扉页上，成千上万的人把它写在了他们圣经的扉页上。那这一年过去了，那又一年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但不管怎么样这事会成就的。那天晚上我去了芬兰，那我去了库奥皮奥，我经常进食祷告，我住在楼顶层，那里的芬兰人非常的可爱甜美，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聚会，那拉普兰人呢等等。那我们上去大约有30位传道人，他们带我从楼顶看俄国人是从哪里飞来轰炸他们的小城的。那所以啊，我来到楼下，那我哭了起来，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进食了几天，那我开始觉得饿了，那通常在进食期间我从不会感到饥饿的，那如果你觉得饿了那就该吃饭了，那没错，那耶稣是后来觉得饿了，那看到吗，但如果你饿了那就是时候吃饭了，那所以我开始有点饿了。那林赛弟兄说，那布兰弟兄，那你来吃饭吧，我说不，那我不想吃饭，但林赛弟兄哪里好像有什么事，那我走过去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他们在唱在哥哥他，那他们所有的歌都是小调，那非常的优美，那我看到那个人站在那里看着他们，那我走过去，那是一个从英格兰来的人，那他来到那儿就是个买家，那喝醉了，他说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我说你说英语，那他说我是英国人，我说、哦、他们在唱赞美诗，他说你知道这听起来很美，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我不相信那种东西，我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说一个像你活了这么久的人，身世里这么兴旺发达，你却这么说。那大约十分钟后，我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他们下来，我们跪在那里祷告。那我们起来，他们开始拍一些的照片。你知道他们那辆出租车是马拉的。那林赛弟兄要我去那里，在这辆出租车上拍了个照片。那他说我们要带你坐车下去。那里只有很少的汽车，那一辆二手的福特，四五年新的能卖2000美元，那汽油大约1.5块，那2个美元一加仑。那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是怎么样的。那那些可怜的芬兰人，那他们没有钱，那所以，那我说，那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林赛弟兄说，布兰弟兄，你认为是什么？那我说我不知道，只是我能说神的灵就在附近要做什么，有些事情要发生了。哦，他说那你知道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我们上了车开始下山，那我看到那边有些骚动，不知道山脚下发生了什么。那里有辆那1935年的福特车，那我们制造了福特 V8。 那一个小孩子过马路，那芬兰人都住在小城市里，那他们有自己的农场，他们去乡下耕种，然后又回到城里。那他们的孩子放学回来，那汽车很少见。那这个人开着车，那大约是每小时60英里，那他的车失控冲到了这群孩子里。那两个小孩在过马路，那一个5岁左右，一个8岁左右，他们开始过马路，但他们害怕了，他们开始往回跑。那结果司机失控了，他把车向右拐，那是在北边，那他像那样撞到了一个小男孩，那另一个小男孩被汽车挡板刮到了下巴，那把他扭过去，那撞到了一棵树上，那把他压在树干上。那就是这样，那另一个小男孩被车碾了过去，他被压在车底下，车翻到了沟里。那小男孩被卷到了车轮子底下，把他的小身体弹飞到了大约20英尺的空中，那滚到草丛中去了。那只是一条破旧不堪的石子路。那我们到了那里，那发现这是为什么人们喧闹的缘故，他们抱起那个小男孩，汽车掉进了沟里撞坏了，那个人晕倒了，那昏过去了。那他们把他也救了出来，小男孩掉在灌木丛中，那另一个小男孩已经死了，那他死在那里大约已经有20或30分钟了。那另一个小男孩，他们派人把他送到了医院，但他们不能动这个孩子，那个小男孩还在呼吸，那所以他们可以动他，但这个男孩已经死了。那当然抬死人的必须宣告了死亡的，就像在我们这里做的，那他们必须来把他抬走。那医生也不会对此做什么的，因为他已经死了，那殡仪馆的人必须下令把他抬走。但在他们能这么做之前，有条法律，父母必须对此事那做些事。那他们就去到了乡下的田野里，把他父母叫了来。那当我们正路过，那我们想知道这些喧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停下来，我的翻译下车开始四围看。那他们说一个小男孩被撞死了，躺在这里。那艾萨克森太太，他是我的翻译，那私人翻译。那他回来说，布兰弟兄，哦，你真该去看看那个。那林赛弟兄过去了，我肯定你们很多人都认识高登林赛，他是一直之声的编辑。那他走过去又回来了，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布兰弟兄，你真该去看看这个孩子。他说，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小男孩。那摩尔弟兄，我说我不想看。那所以摩尔弟兄过去了。那你知道我在这里有个儿子，那倒没有，我离开家好几个星期了，那彼得保罗差不多就是那个年纪，那我不想去看那个小家伙。那摩尔弟兄下车，那他说他哭着回来说，布兰弟兄，你真该去看看的。他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儿。他说可怜的小家伙都被碾碎了。我说真是太糟糕了。那他说等父母到了这儿，我们就把他搬到城里边去，他们想用我们的车，因为他不知道去哪儿弄到另一辆车。我说好了，我们可以把他拉去。那他们说那我想我还是去看看这个孩子吧。那我下了车，那我看见那个小男孩，哦，他的小嘴张着，那眼睛像那样翻到后面，脸上盖了一件外套。我想，哦天哪，可怜的爸爸妈妈来了，看到了可怜的小家伙像那样躺在那里，他们在地里干活，我真是太可怜了。那些可怜的芬兰人，他们是唯一需要给我们还债的人，偿还战争债务，那你们都知道，那你们男人都知道，那他们是诚实真实的人。那如果世上有敬畏神的人的话，那就是芬兰人了。他们为自己拥有了一切而信靠神，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就住在那个战场上，那些年轻的士兵，那其中一些小男孩甚至还都没有刮过胡子，才15岁，那他们把他们杀光了。那些俄国人，那你知道那里的情况，他们宣战把他们杀掉。 那是他们在上次的大战中所做的，然后德国人等等又得到了他们。那当我出去看见那个小家伙，那我告诉你们，那我以为我的心都要碎了。那我开始像那样走开。那朋友们，这听起来像是虚构的，但不是的。那当我开始离开那个小男孩时，有人把手搭在我肩膀上。那我以为是林赛弟兄，我转过身，那周围没有人，但有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我想，哦，那这很奇怪，这是谁的手？我周围没有人。我想，那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开始走开，我只是，那看起来那只手就像在拉我一样。那我看着摩尔弟兄，他说：“布兰弟兄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看起来很苍白。”我说：“我不知道。”那所以，我又低头看那个小男孩，我朝着走过去，那手就离开了我。我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那你能不能让他们再把那个小男孩脸上的衣服拿开？”那他们说：“好了。”那他们要你现在把他放进车里，那他们要带他走了。那外面有人在尖叫啊，等等。我又往下看，哦，我太兴奋了，那我本来会错过了，但你瞧，那是神的至高。我往下看，我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男孩。那我说过来，萨克森太太，那问问那些的牧师，这个小男孩有没有去过祷告队列。那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异象的事。那他们说没有。那他们就没有一个认识的。那我说认识的吗？没有认识的。那我说真奇怪，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男孩。那我像这样抬起头来，那那里是岩石，从那里穿过，那还有常青树。我又回头看了看，我说就是他，是他。我说摩尔弟兄，林赛弟兄，过来。我说打开你们的圣经。那他们说什么事？我说转到你们的扉页上。他们说怎么了？我说你还记得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那个晚上，那个小男孩？他们说记得。他们说棕色的头发，瓦罐头，那棕色的眼睛，躺在路上。我说你看那些弯曲的树，瞧，我说那些石头和树了吗？那我说瞧，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在路边已经死了大约30分钟了，他的小手像那样耷拉着他的小腿。我说就是这个男孩。那他们说我把他那个，这符合那个描述。我说是他。哦，那世界上没有人。那你可能认为我现在很兴奋，但我没有。那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让我太激动了。所有那些异教都是假的，那只有一位真实永活的神，他的儿子就是基督耶稣。没错，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借着他的同在给了我们恩典。阿们。吼吼吼，天哪，有多少这样的事发生了。这不仅仅是我说的，弟兄，整个芬兰政府都知道这个了。那我看见那个小家伙，我说就是他。他们说你说他会活过来吗？我说如果那个男孩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没有活过来，你们就在我后背挂个牌子说我是假先知，就是这个男孩，他会活过来的。那他们说他怎么能活呢？那你看他都被你压碎了。我说你会看到他会不会活过来。那现在让每个人都安静，那他们把孩子扶起来，我知道主叫我跪下来。那于是我跪下，那为这个小男孩祷告。我说天父啊，在美国的家乡大约两年半前，那你在佛罗里达向我展示了这个小男孩，也给了我异象，那所有这些事都照着你说的应验了。那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我代表你行事。那你说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洁净大麻风的病人，赶鬼，那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那我借着异象照你的道和你所说的行事，我对抓住这孩子的死亡说，你不能够再拘禁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那这个小男孩就像那样跳了起来，开始尖叫，拼命的跑。那所有站在那儿的芬兰人，那一生从未听过那么大的叫喊声。那个小男孩跳了起来，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跑来跑去怎么做的。朋友们，不要问我，我不能够告诉你。在我看来呢，男孩身体里边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了。那医生从未说是谁啊，他的骨头，他唯一看到的这是他的小脚捅破了他的长袜，那种厚实的长袜，就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穿的那种。他的小腿扭曲了，他的小手像这样摊开，满脸都是血，他的小舌头伸了出来，张着嘴，他的眼睛像那样翻到后面，全身冰凉的躺在那里死了。那碰巧有一个首领，那相当于这里的市长，那在那里看， 那我家里有他的陈述，那这些陈述将出现在那个从英国打来电话叫我的人叫什么来着？什么？啊，德克西，肯尼斯·德克西。那你听过那个读一下《智利文摘》？那《智利文摘》是他写的。他环游世界，打来长途电话等等。当我过去时，那他要我去那里为英格兰的大主教祷告。那我们要去见他，他将在下周的文摘中写出来。那就会被翻译成世界各地的语言。那他是从芬兰那里那直接得到的消息。那哦，多么的奇妙，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晚上。那另一个小孩子是那第二个晚上过去了。那另一个小男孩，可怜的母亲，我从未听到过像那样的哭喊。那他们不得不那到了晚上，他们要带两个警官在前面。那天晚上当我去米苏哈利那为什么祷告时，那里面有25000人，那他们有1英里，那大约30个人一排，站了有差不多1英里，那有6到8个街区那么远，那等着要进去。那里放眼望去，那在街道上，那让我指给你们看，那是什么能够平息一切的战争。那他越过了铁幕，那冯布隆伯格男爵，还有那我试着想这个写了印第安人之路的人，那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斯坦利琼森，在圣彼得堡这里，那和一个小德国男孩，他曾在俄国的集中营里。那他说，布朗弟兄，让我困惑的是，你的聚会在美国并不广为人知，然而在铁幕后面知道的人比在这里的还多。但那是我们的主所做的奇妙的事。那他说，那席卷了整个俄国。那他是一个，他刚刚出去了那6到8个月。冯布隆伯格帮他从俄国人的集中营里边逃了出来，那去到了自由的德国，男爵把他带出来，来到了弗洛里达这里，那是给德国的小男孩，那他的姐妹们被人拉出去强奸了，那他们都疯了，死在了那里，那他们太可怕的经历了。但是说他们在那里肯定，那当我那天晚上沿路走下去，那基督徒朋友们那里站着成千上百冷酷的俄国人。那在俄国，如果你住在了离你出生地40英里以外的地方，你就必须得有签证才行。那当我们去了那里时，我们必须沿着控制区的那一侧走。那他们带我们走了大约50英里，穿过一条自制的隧道。那当我们到达那里时，那辆老式的小火车，那些俄国人拿着机关枪，那他们拉下窗帘，那些俄国人拿着机关枪站在那里。那我们经过时都没有从那扇窗户往外看。那我问一个芬兰的小兵，那他说，那你们美国人很快就会知道的，那别担心他们在后面做什么。是的，哦，是的。那他们声称他们有地下防空洞等等，那还有飞机可以旋转或发射导弹，那在5分钟内就可以用原子弹轰炸美国的每个国家啊，每个城市，那他们可以从那里的一个地方发射。那所以弟兄，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本该是人与神和好寻求神的时代，因为时候将到，毁灭将临到。那这就像我站在台上一样的确定，我们一定会得到的。那朋友们，如果我们忽视神，以我们现在的方式对待神，我们怎么能够逃脱呢？当我们穿过城市，城市官员和威士忌庆祝圣诞节之类的事情时，我们怎么能够做呢？那除了毁灭这里，你还能指望神做什么呢？难道不对吗？整个国家到处都被污染了，整个世界都被污染了。没错，只剩下一件事的，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今晚逃到他面前吧。那从那里下去，那些高大粗暴的俄国人，那他们在路上看守着，那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同一批人，但他们站在那里巡逻，我不得不步行几个街区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士兵像那样前后走动，那些俄国人站在那里，他们经过的时候眼泪像那样顺着眼颊流下来。当他们像那样经过时，他们行了那种俄国式的敬礼，眼泪流了下来。那他们一找到机会就用双臂搂住芬兰的小士兵，哭泣着赞美神。他们是人，是被圣灵的喜充满的俄国人。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任何能让芬兰人搂住俄国人并拥抱他的东西，肯定会永远止息战争的。阿们，没错。那当你在那里看到他们两个国家，他们根本不在意他们到底是俄国人还是芬兰人，他们互相拥抱赞美神。如果他们有发言权的话，就不会再有战争了。那不久前一个小牧师在上次的战争中，那我必须讲这个， 他说：“布兰迪兄，我走到围栏的柱子那里，他说我在那里，那我在日本都快要饿死了。我举起手，我说：哈利路亚，神哪，我家里有妻子和孩子，那看来我要死在这个集中营里了。那巴不得我能再看到他们一眼。但如果你想要我从这里回家，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说着，注意到一个小哨兵像那样走到柱子那里，却看着他。他说：“我想那个男孩可能想跟我说话。”那他走近的环顾四周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哦，如果他有权的话，他就会放那位弟兄出去。弟兄，让我告诉你，这不需要四巨头会议或圆桌会议，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使人合而为一，这是所需要的。是的，先生，你为什么要试图策划这个？那是人的阴谋，永远不会奏效的。那永远不会，从一开始就不是，除非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否则永远不会起作用的。基督教会没有认识到，他们无法向万国来代表耶稣，这才是我们今晚的问题。完全正确。那天晚上我进去已经是第二个晚上了，那个可怜的小妈妈一直躺在旅馆的门口，我永远忘不了那是何等的一个夜晚。她躺在那里，她一直不断的呼唤，来医治我的孩子吧，来医治我的孩子吧。那当艾萨克森带着我打电话是违反规定的，那所以我那等一下，那如果你们能忍耐我一会儿，我想我还有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个，可以吗？那如果你愿意请说阿们，那我先要告诉你这个小男孩是怎么出来的。那所以那天晚上，那我要进去，那他们让那个可怜的妇人，他们不得不像那样拖过去。那经理和所有人都想告诉他说：“姐妹，我们为你的小男孩祷告，那让他下来，来医治我的孩子。”那那是另一个被压碎的小男孩，一点也没有醒过来，那也没有给他洗脸或什么的，只是全身骨折躺在那里。那所以，那他们，那我记得那天晚上，那第二天晚上，当我们进去的时候，那天我告诉那个妇人说：“那把他带到大厅里来。”那于是他们把他带到大厅里。那我说要首先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他们俩都不是基督徒。他说为什么你不下去？那当然这是通过一个翻译。他说我请你下去医治我的孩子。我说我从未医治那个小男孩。他说哦，你医治了他。我说不，我没有。我说两年半前，那在我的家乡美国，神给了我一个异象，说那个小男孩得了医治。我只是做了神告诉我要做的事。他说为我的孩子也看个异象吧。哦，那很好。那但我没有能力那么做。那我试图让他知道我没有能力那么做。那我说首先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他和他丈夫都不是。我说现在我想和你谈谈。瞧，那如果你的小男孩死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医生说他肯定要死了。他得了脑震荡，脑部出血，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背部都像那样，那他们不能给他拍 X 光片，什么也做不了了。那因为他让他，那只能等他醒过来。那他们说他要死了。我说如果小男孩死了，医生已经尽了他所能的。我说如果他死了，那他就会去天堂，因为耶稣基督在哥哥他死的时候为他的罪付了代价。这个小家伙还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他没有什么要悔改的。那我说那么他那没有什么可悔改的。那我说他会去天国。那如果你死了，你却不能去天国，那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说但如果他死了去了天国，你成了基督徒，那么当你死了去了天国，你就会一直与他在一起直到永远，那你不会再有车祸了。我说你这样行可以蒙神悦纳。我说如果你想从我这里边得到什么好处，那你就要先在我眼前蒙恩。如果我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就在你眼前蒙恩，你在神眼前蒙恩，成为他的仆人，也许神会医治你的孩子。那他说不。那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觉得这样都不会输。那因为说他们在神眼前蒙恩，说不定神会医治这个孩子。那如果他们没有，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他们死了，他们都会去天国的。那于是这对年轻的父母互相搂着跪下来，那是你见过的最甜蜜的事了。我想到这个，心里还是觉得很激动。那他们哭着，那萨克森太太翻译了我的祷告。那他们说我们想和我们的儿子在一起。那你知道就像这样，那可怜的小东西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二十多岁。那他们起来擦擦眼睛。那我说如果你现在死了，那你相信你会看是的，耶稣成为了我们的救主。那他们要一生侍奉他。那这位小母亲，你知道一个母亲会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他说现在进去看个异象吧。我说那很好姐妹，那但我不能让神那么做。我说那他说现在到医院去医治他吧。他认为这一切都解决了，因为他成了基督徒。 我说不行，我不能那么做。我说那会违反规定的，那你不想要我那么做的。那我说除非是神带领我，我不能那么做，因为太多了，就会导致传道。我说我做不到。我说但我现在要进房间，那开始为了祷告。我说就像我一直在祷告的，那如果神给我看到什么，那我就给你打电话。他说那我要等着看看神怎么说。我说他可能不会跟我说话，姐妹，他可能一句话都不会对我说。那我可能不会看到那个孩子的异象。那如果他让我看到，那我就给你打电话。他说好吧，我等着。我说不行，那他可能什么都不会说，那我们真是很难摆脱他。那不过最后我们终于让他和丈夫回家了。那他们走了大约15分钟后，那电话就响了。那翻译走出去，那他问说伯兰弟兄看见异象了吗？那他那可怜的小东西呢，我觉得那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也会这么做的。他说伯兰弟兄看见异象了吗？他每隔十分钟就打一次电话过来，他看见异象了吗？那天晚上我去教会和那些人在那里聊大米苏哈利，那里面发生了一些的事儿。那当我进去的时候，一些小士兵在前面和后面走来走去，那里知道每个人都有命令不要拥挤，因为那些士兵是民兵。那他们那我进了会堂，那像这样上去，那我刚进去，那他们就用芬兰语唱只要相信。那因为他们知道我在那里，巴克斯的弟兄已经在我之前去了，那他领我下去，走在我前面进去了。那他叫他们唱只要相信，那这些小士兵带我从那条路进去。我来到台上，因为你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那人们挤在那里，那当我开始穿过房间时，那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得到的东西。那这是我见过发生的最甜蜜的事。那他们那里的女士洗手间，那就是这样。那我们走进去，那突然门开了，那一个拄着拐杖的小女孩走了出来。那她低下她的小脑袋，然后抬头看着我。那我知道那个小女孩想来找我。那他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严格的在收音机里，在麦克风等等的东西上面宣布了，那不能随便进到队列里边查看或什么的。那他们非常严厉的告诉了人们，那我不想让他们这么做。那但我想他们必须让你进来出去。那个可怜的小家伙以为自己做错了，那所以他低下了头。那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个小孩的表情。那他站在那里，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一点，然而的这条腿根本没有用，我相信是他的右腿。他穿着一只大鞋，那鞋尖上有个夹子，那还有一块皮子，那另一只鞋上有个套，那翻到这里绕过他身体的一侧，有条带子从后背上来，那夹在这里。他有两个拐杖，那他走路的方式是，那他会把那两个拐杖伸出去，那他这条腿根本无法控制，只是吊在那里。那些支架把这条腿变直，那明白吗？那于是他把拐杖伸出来，那然后他挺直肩膀，那向那样抬起脚，那向那样把脚推出去，那在他肩膀向那样他会把拐杖伸出去，那然后他把那条腿再带出去，那他就是那样走路的。那我看着他在大概十岁左右，那他杂乱的金发，那像婴儿一样的小脸蛋，那还有他的小裙子，那他可能没有什么衬裙，那他只是那条裙子很破旧，那上面挂着几块破布，那很可怜。那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个战争的孤儿，那他的父母在战争期间被德国人杀害了，那无论他住在哪里，他们都在照顾他，那他住在一个帐篷里。那所以他看着我，那他小嘴唇开始颤抖，在像那样低下头，那我看到他的眼泪滴落下来，那有点，那我不能说话，那没有翻译，那什么也没有，那他们不能，那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就站在那里，他们想推我往前走，那我像那样打手势让他们不要那么做。那我看见那个孩子他非常有礼貌，那当他们下午都参加聚会时，那他们给了我一些芬兰的钱，我会出去买糖果或饼干之类的东西，那会有一个街区的孩子跟着我，那然后他们会感谢我说 Gidos， 那就是谢谢的意思 The Gidos。 那些小女孩会提起裙子把他们的小孙子提起来说 Gidos。那你知道当我把那些东西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像那样感谢你。那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我爱他们。那我家里有两个，那我现在就想把他们抱在怀里。那我爱那些小家伙。那我看见了那个小家伙的想到我这儿来，那我知道他想，那我只是站着不动。那顺便说一句，我现在穿的是同一套西装，那这套西装是在芬兰买的。那我穿着这套西装，那他停下来那看着我， 又低下了头，他走出去，我走过来，那他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那我就那样看着他，我说你想来这里吗？那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用手指像那样向他示意，那他抬头看着我，那脸上挂着一丝微笑，那他又看着我，那我以为他要开始，那他看我要说什么，那我只是看着他，那我只是站着不动，那他把他的小拐杖伸出来，他用他的小肩膀把那条腿伸出去，他继续朝我走来，那我想神祝福那个可怜残疾的小孩子，他朝这里走来，我一句话都没说，那我只是站着手像这样，他就像他要走到我身边再停下来，那放下他的小拐杖，那就那样低着头，那低了几分钟，那他就那么高，他低着头伸手抓住了我的这件外套，那像那样把他提起来，他亲了亲口袋，又把他放下来，他抬头看着我，他的小嘴唇颤抖着，泪水从他蓝色的眼睛里边流了下来，他提起他的小裙子说 Kitos 谢谢，哦天哪，我的心在膨胀，我看见那个小家伙，那我一下子看到了异象，那看着他不用拐杖从那里走来，我说我要是能让他明白就好了，亲爱的你得医治了，耶稣奖赏了你小小的信心，亲爱的你得医治了，你得医治了，那当然他只是在哭，像这样握着他的小手只是在哭，我说你得医治了，亲爱的。就在这时门开了，那来了两三个芬兰人，那士兵催促我上去，那我上了讲台开始聚会，那你可以在我的一本书中看到这些，那他们有一个那天晚上之后圣灵就运行在会众身上，我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圣灵说出他们在哪里做了什么，那他们做了什么，出了什么问题，那他们就站起来把他们的拐杖和其他的东西堆起来，那些东西堆得有那么高，那一天一大早一辆大车过来，那里面装满了那些的东西，人们走在后面用芬兰语唱道，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当我进去时，我注意到那我的弟弟霍华德和巴克斯的弟兄上来，我感觉到他们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是让我清醒过来，那因为当你在另一个世界时，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所以那是为了让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那他们照顾我，他们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够了，那是时候离开了，那我说再叫几个好吗，那再叫几个，那他们那里有一个小芬兰人，他们不得不分发祷告卡，那所以他们又叫了几张卡，当他们这么做时，靠神的伟大旨意，我听到了一些咯吱咯吱的声音，那下一个从台上走来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哦天哪，那当他来到讲台上时，我永远忘不了，我对翻译说，那现在过来，那你只要说我说的，我说亲爱的，你就是刚才在大厅里遇见我的那个小女孩，耶稣基督奖赏了你的信心，即使我是个坏透了的伪君子，神也会那么做的，他也会因为那个孩子那么大的信心这么做的，我说他已经医治了你，你需要做的只要把赞美归给神，你去那里让他们把你身上的这些套子拿掉，那只要把你的小手放在你那条短的腿上，那他们把你的鞋子脱掉时，你就尽量让你的手滑过腿，然后你回来，那给布兰迪兄看，那他去了，你知道他一瘸一拐的走了，有个人带他把那些的套子摘掉，那我们又开始招呼别人，那一个女人上来了，就在那时我听见那个女孩子尖叫了起来，她手里拿着那些套子和拐杖，穿过大厅，越过一排座位走来，她拼命的尖叫起来，那书中有她的照片，她完全正常，瞧，那异象已经说了出来，那我快点讲，那天晚上我进去，那天晚上我哥哥带我出去的时候给了我两块糖果，那如果这是加拿大人的话，我相信是有的，请不要，那居然让我这么说，那有一次我在加拿大，有人给了我们一些糖果，尝起来就像淀粉一样，那里的人没有钱把好东西放进去，我想应该是那样的，那霍华德对我说，别人你说那里的糖果都是淀粉，你该尝尝这里了，他递给我两块小糖果，那我说好的，那我继续走了进去，那我上了楼，那我这里有圣经，那里的太阳从不下山，那他们一年那只有一天，那明白吗，24小时，那太阳升起六个月，那太阳落下六个月，但五月或五月初很长，那太阳那是，那你可以在街上看报纸，那不是，那半夜天也不会黑，那时已经是午夜了，我走到东边朝这边看，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 那从那个公园里边出来，那他们像那样，那举起手来哭泣，里边有士兵啊等等。那我说，伟大的耶和华神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你多么的可爱。那我的主人，我的主，我说有一天要划破长空，从东方而来，我要在荣耀里见到你，成千上万的芬兰人要复活进入永生。我说我多么的崇拜你，我的主。那我就那样拿着我的圣经站在那里，那就在这时候听见有声音像这样，那我看见就站在离我大约那么远的地方，那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站在那里，大个子，穿着白衣，是主的天使，头发垂到肩膀。那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那里，是个老式的大理石的桌子，他把一个东西放在了上面。我看了看他放的东西，那是一个长的花瓶，那差不多这么长，有两朵花。那我称他们为复活节之花，那我相信他们是叫水仙花，那我可能是错的啊。你知道它上面长了一个像那样的小脚，他们在复活节前后开花，有些是黄色的，有些是白色的，这个是两个白色的，那一个倒在那里一直倒下去，那另一个正在枯萎像那样往下倒。那我看着，我说，那当然我很害怕，我说我不明白。他说，你弟弟给你的是什么？我说，先生，这里放着两块糖果。他说，把它们吃了。我拿起一个把它放在嘴里，我还没有尝过它们的味道，那尝起来还行。那我把它吞了下去，那当我把它吞下去的时候，那朵复活节花那躺在那个方向，正是那两个男孩被撞倒躺在地上的方向。那这朵倒下的复活花一下子立了起来。那他说吃另一个，那我把这个放进嘴里，吼吼，天哪，那是我吃过的最没味道最恶心的糖。那我把它拿了出来，我说天哪，那我把糖拿了出来，那这朵花噗噗噗噗噗。他说，你不那么做，另一个男孩就死了。我赶紧把那块糖放进嘴里边，开始紧张的咀嚼起来，然后吞了下去。然后把它吞下去的时候，这就像这样凋谢的花就嗖的一下，那在那朵花旁边立了起来。他说，主如此说，你去叫那妇人来，告诉他，他的孩子要活了。那我离开，他一离开，我就清醒过来了。我本来都麻木了，我开始揉脸。那我醒过来，我放下圣经，跑到大厅里大吼一声，那巴克斯勒先生、林赛先生，那所有这些人，那你们都认识他们。他们跑到大厅里，那我大叫一声，我说，牧师快来。那他们那四面八方的门都开了，他们不知道怎么了。艾萨克森太太从楼下的大厅里跑上来，那你知道他听到我说的是英语，那他们就跑出来了。那我说，艾萨克森太太，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那主的天使，我说，你去叫那妇人，告诉他主如此说，他的孩子要活了。那他那边的电话就像你插在耳朵里的一根棍子一样，那你必须这样这样扭动曲柄，那他们不像我们这里的电话，那所有的转动电话。他给家里打了电话，一个保姆在那里要照顾他们的小婴儿，那父母被叫到医院了。那里的医院就像一个私人的住宅，他们被叫在那里，孩子快要死了，他们的孩子快要死了。那他们的小男孩，那他们给家里打电话，带他们上去时，那他们那夫人说孩子快要死了，于是他们又给医院打了电话。医生说等一下，那是护士回答说等一下，于是他们去叫那夫人，那把他带到电话旁，他的大声的尖叫。他说，亲爱的，现在你保持安静，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布兰弟兄刚才看见了一个异象，主的天使站在那里，说要告诉你，主此说这婴孩要活了，不会死的。孩子的妈妈说，我也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正准备带孩子回家呢，在几分钟前突然起来了，他们查不出他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准备把他带回家了。哦，弟兄姐妹，神仍然是神，他不改变，他已经给了我们土地，他已经给了我们祝福，如果我们能相信他，那都是我们的。今晚你不相信他吗？愿全心相信他，爱他，相信他，相信神要为我们成就这些事吗？你会相信吗？那你们每个人，愿主祝福你们。那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神呐，我的心回到过去几年的场景中。神呐，我要怎么做才能把它传达给人们呢？那这里是需要的地方，就在这里，主啊，就在这里， 那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情况。神，我祈求在神圣的审判临到这里之前，愿你成就一些的事情。我听说你的许多仆人来过这里，你这里有一些忠心的人，是真正的人，他们在祷告、进食、持守。我相信这是你饶恕的原因。神呢，他们是忠实的。那想想今晚这里成千上万没有神、没有基督的人，求你怜悯，神呢，做些事吧。差来复兴，让传道人们尽职尽责，让人们尽食祷告，让父亲母亲们吃不下饭，甚至小孩子们都尽食祷告。伟大的神呢，那我知道人有自由意志，你只能敲他们的心门，但他们必须自己来接受。父，为那些在这里的人祈求，愿你今晚怜悯这里的这些生病的人，愿你应允。我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这里。我想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他面前，就是那位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交账的这位神，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记得那里的那些人，当然你还记得芬兰的那个小男孩，你记得他从死里复活，你记得另一个小男孩，那个残疾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我的心想到他，那还有许多成千上万的人。哦，你多么的好，我们多么的不配，但你的道必须应验。你放在我心上，要我下来这里帮助我的弟兄们，他们在这城里苦苦的挣扎。那一座美丽的大城，你的仆人已经进来努力了。神呢，我觉得我有责任站在岗位上，那努力去。主要我已经尽力了，那看来我哪儿也去不了了。我祈求你怜悯，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求你祝福这群忠心的一小群，他们夜复一夜聚集在这个体育馆里。神呢，你与他们同在。主啊，现在就向他们显明你的爱，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愿你应允，让他们中间不再有任何疾病，愿你的灵现在下来，以可爱甜美的方式医治每个人。求你应允，永恒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祈求你医治每个人，因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人讲方言并翻方言， 那我的基督徒朋友们，这是按照圣经的秩序，圣灵在教会中说话。经上说，人若能说方言翻方言，那众人就都有安静。那神自己借着别的声音说出了这些的事。那这个人是浸信会的信徒，我不知道那个妇人在说什么。那是瞧，那是给所有人的。那所有的教会都到这里来。那每一个，那这个星期天前，你们都听说过查尔斯·弗洛，有多少人听过弗洛的广播？那你们都知道那是对的。他们在长滩礼堂里也有同样的东西，说方言翻方言。那查尔斯·弗洛，那他们也接受医治。那所以，那这一切都到了。那瞧，众教会聚在一起，这些使徒的恩赐正在重新恢复给教会。那神在这里。那我本来想叫一个祷告队列，但我相信我不会这么做的。那我要你们朝这里看，那我要你们看并相信，我要你们对神有信心。在他那样说话之后，那他就在这里，那是第二个确认的恩赐，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你们有多少人发了多少祷告卡？你们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我想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请举手。我要你有信心，我愿意相信。那看这里，神站在这里，他的灵就在这里。有多少人看到后面那幅主天使的照片？你看到了吗？那现在在这里的正是那个火柱。那这似乎很奇怪。那世人怎么会拒绝他呢？那我要你们往这儿看，我要你们全心相信这位全能的神，全能的耶和华神的同在。他要使人痊愈，他会做的，他会做的，你只要相信。那看这边，只要祷告说，主啊，我相信那伯兰弟兄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理，那你知道他刚才借着圣灵在那里说的是真理，你说我相信那是真理，我要你去行，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神会看顾其余的事情的。你相信对吗？那只要祷告，那让我们来一次安静的聚会，让我们敬畏，那只是祷告。那我从未这样做过，但我觉得被带领要去这么做。那当然我必须等到我见到他，等到他给我某种的指引来告诉我，我只是祈求他会这么做。父啊，我所爱和所信靠的主啊，当我站在这里时，愿你尽管显明出来。如果我做错了，请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我那你知道我不是要谈论我自己，主要我谈论的是你。我知道你在这里，你会应允这点，使这些人都从心里除去疑惑吗？那让他们知道，虽然是在简易中，但那是你，是你来做的这事。我祈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应允。父啊，今晚愿你显伟大。阿们。那如果全能的神在这里，现在在这个台上，先给我看底下的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是不对的，那或者可以为什么人做什么事，那么你们都愿意从这里的这个讲台上来接受你们的医治吗？你愿意接受你的医治吗？那如果神那不叫任何人上来，就会在会众中，那他会做呢？愿他赐下祝福。那这是我真诚的祷告。 我看见一位小女士坐在这里，你有祷告卡吗？那穿着那条看起来像条纹的小裙子的就是你，你没有祷告卡？没有祷告卡吗？那你没有祷告卡是吗，律师？你是你那个戴黑色帽子的小女士，那里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吗？那站起来一会儿。那请看这里，那只要站在这儿往这儿看，你相信我是在的仆人吗？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你的眼睛有问题，对吗？对吗？那你还得了鼻炎，对不对？对吗？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好的，愿神祝福你，请坐。那你回去得痊愈吧，愿神与你同在。你爱他吗？那一个人坐在那里，穿着那件白衬衫，没有领子，那没有打领带的先生，那你有祷告卡吗？那你没有，请站起来一下。那我马上就会去那里，那里只是在寻求更多的信心，这就是你想要的，对不对？只是想要更多的信心，就是这样。愿神祝福你，请坐。坐在那儿的是你的妻子吗？她紧张，心脏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吗，律师？你那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愿神祝福你，请坐。那你可以回家去痊愈了。你怎么可能还怀疑他呢？你想痊愈吗，律师？有胆囊的问题，对吗？不仅是那个，你还得了癌症，对不对？你想得痊愈吗？站起来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医治者。愿神祝福你，愿主赐给你。谢谢你姐妹，回家就好了吧。那现在不要害怕，走在信心的路上。那各处的人都祷告，全心的相信神必赐给你。你认为高血压会离开你吗，姐妹？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相信，那这一排的什么人，他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寻找，没错，全心相信。我必须只注意看他在哪里。那瞧，那这里是了，就在这里。那你有鼻炎对吗，姐妹？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吗？愿神祝福你，你能得到你所求的了。那此外，在后面的那排，那你也有鼻炎，那还有关节炎、高血压，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全心相信。那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能够得到，愿神祝福你。心脏病。那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律师还有肾病，对吗，律师？好像你有严重的咳嗽，对吗？咳嗽，对不对？你现在没有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各处的人都相信吗？律师，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知道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律师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能够医治你，很久以前关节炎导致了你这样。那我再看着这个悬在你上面已经有两三个晚上了， 你只要相信就可以站起来行走，这就像其他人得医治一样的容易。那你只是认为你做不到，看到吗？不要相信那种东西，相信神必使你痊愈。那这位女士在这里也是，那这位女士是的，他们把你用担架抬了来，那但你可以得痊愈，你可以起来拿着担架回家去吧，只要你相信神，他站在这里要使你痊愈，你相信吗？哦，他现在无处不在，看起来就像一个不断的拉动，从四面八方涌来。要信心，哦，基督徒朋友们，这不正是保罗所传讲的吗？他说，我看出你有信心能得医治，你有一个确定的东西。那站起来，你不知道他在这里吗？是主耶稣。那所有在那里的人，他现在又去后面那里了。那位女士有妇女病，神祝福你女士，你全心相信，我恐怕我没有看清楚，你错过了，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他连到了你，却没有回应这呼召，看到吗？你一这样做他就离开了，因为那个信心必须抓住，然后你的头脑说，那你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给别人的，看到吗？是给你的，瞧，没错，我告诉你们，彼此按手，让我们祷告。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我已经做了一切我知道所该做的。神说话了，他已经在他的道里说话了，他借着未知的言语说话，他借着预言说出了意象和能力。圣灵在这里寻找，就像他每次所做的一样。但你告诉我说，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若能这么做，他们就会相信你，就像摩西使杖变为蛇，使手上的大麻风病得医治一样。那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理，神见证的这是真理。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那么现在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痊愈。主耶稣，我祈求你斥责每一个恶魔和力量，愿圣灵在这会众身上运行，医治这里的每一个人，愿瘸子行走，愿瞎子看见，愿聋子听见，愿神的大能，愿躺在担架上的都站起来，拿着担架走出这会堂，愿他们从轮椅上下来，走出这里说，神使我痊愈了。愿此时这事儿就发生，愿这里所有的人都得医治。主啊，你在芬兰与我同在，你在世界各地与我同在，那个时候你和我同在，跟我和那个小女孩同在，你在这里显明同样的意象，同样的事。神啊，愿圣灵，愿没有一个病人留下，愿这是昨晚上最奇妙的晚上。主啊，求你应允，愿圣灵医治这里的每个人，愿信心现在起来，站起来接受他们的医治。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现在从人们当中出来，现在站起来接受。